在自己的家中当代言行这一刻了，特别是第三课，我们整个这个一个系列是认识我们的教会，在讲到我们的教会过程中吧，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建立我们的家庭了，特别是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一个没有健全的家庭，很难有个健全的教会了。所以吧，在提摩太前书特别教导的是，人若不能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这个非常重要的提出，要首先我们要管理好自己的家。讲到家的时候，我们会谈很多了，特别是我们中国人那个家庭观念是非常重的了。实际上在犹太人观念里边，那个家庭观念是非常非常重，特别是对父辈啦，对子女啦，整个的这个家庭观念，实际上，西方相对来说吧，这个家庭观念就是相对来说淡漠一点，但是咱们在一起来学习的时候吧，实际上关于建立基督化家庭有很多的材料，我们实际上在以前，几年中也多次讲到我们如何处理这个家庭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如何来教养子女，实际上我们也学了好多。我们曾经有一年专门学一本材料，就是爱家舍爱之窝，就是如何这个家庭中建立这个爱的关系。我们前几年可能2-3年以前，我们也得借着学习爱的五种语言，如何真是让这种爱来表达出来，让别人也知道。这是我们在学习这个家庭之中嘛，实际上学的比较多的，而且吧，整个这个基督化家庭这个主题实际上吧，对我们对外做见证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没一个健全的家庭，我们很难去对外做见证，也很难是活出基督耶稣的见证了。讲到家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了。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不是上高中的时候，有一首歌叫那个潘美辰的歌，大家还记得？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个家，一个我不需要是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真是能够想到他。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了。家就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实际上吧，就好像一个感情的一个港湾一样。对孩子来说，家也是成长的一个摇篮。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是一个灵魂的一个栖息地了。家也是我们自己能够最能自在、最能够放纵的地方。这实际上，可能在别的地方我们会比较注意一点，不敢穿着了，不敢。但是在家里，实际上我们往往家人之间相对来说能够比较放松，能够比较容易，这是放纵自己的地方。有时候也是，家也是我们一个精神的一个乐园了。家也是我们这是一个彼此来造就、彼此来成全的、彼此来帮助的一个地方。神设立两个institute，一个是家庭，一个是教会，来帮助我们这样在基督里来成长。讲到家的时候吧，不外乎我们要处理这个家的关系。千万要注意，神是通过事来塑造我们的人，所以吧，不要为做事而做事，做事的主要目的还是来为了改变这个人。所以吧，在一切的事，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在家中，一定要注意，我们中心还是在人身上，通过做事来服侍人。这是一个中心的转折。神也是一样，神是来看着我们这个人的改变，神看着我们这人的成长，是通过一些事。所以吧，不要为了做事而做事。在神的家，在自己的家中，实际上有好几层关系了。我只是列了几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了。特别是首先我们在上课也提到，就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了。第二就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与我们下一辈的关系。再还有就是我们已经成人了，已经有自己的孩子，我们还有跟父辈、跟我们的岳父母 之间的关系，这是一层非常非常关键的关系。还有一层，我们实际上吧，如果你是孩子还没成家的话，弟兄姐妹间的关系，即使我们成家了，我们同样还有跟别的弟兄姐妹间的关系加增。还有就是跟其他亲戚朋友啦，跟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这都是需要我们在家中需要处理的。在这几个关系中，我们昨天晚上我们组的分享了，就是这种关系的处理方面，我们有很好的分享了。就是但是在这种关系中吧，我今天主要是会讲那个丈夫和妻子和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但是并不是说其他关系，不重要了。特别是，我刚才讲的，我们中国人非常这种家的观念，非常这种家的观念吧，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非常非常注重这个孝道。孝道就是我们非常注重我们在上一辈，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的那个世界中的第五戒，就是我们要什么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了。所以吧，很多的就是这份文章也比较多，我们如何处理跟上辈之间的关系，也是咱们基督徒范围之内的。今天吧，在这方面书因为比较多，我今天不会把它当作重点来讲了。所以我今天会放在前面两个，就是丈夫和妻子，父母孩子间的关系。但后边这些关系吧，也会间接的影响了我们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我们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所以吧，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也会对前面让这层关系非常有影响了。在提到丈夫和妻子间的关系以后，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在创世纪2:24，这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起初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话。这就是神起初把夏娃赐给亚当的时候，神对他们两人说的了，对吧？而且把这个经文先后在四处经文提到了。实际上，如果你翻看圣经的话，不多的经文。在那个整个圣经连续提到四次，一次在人堕落之前，一次三次在人堕落之后，一次在新约，不是一次在旧约，三次在新约，而且吧有两次是这样的，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是主耶稣亲自 对我们讲的了。而且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的话，第十章特别的讲到，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那是一体了。而且这也特别讲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神设立婚姻起初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东西。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特别是神的心意是在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为什么说是一男一女呢？神把夏娃赐给亚当的时候，讲的是骨中的骨，肉，就是讲的一男一女。但是现在美国社会文化实际上把这个婚姻整个来颠倒了，同性恋之间，同性之间也可以婚姻，是不是将来会发展到人和动物之间也可以结婚呢？不知道了。这个文化的发展现在是逐渐来放纵，就像违背了神的一个心意了。当然神的另外一个心意就是要一夫一妻，也是在神的心里边。上次我们讲到那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讲到那个长老和执事的条件的时候，特别强调的是要做一个妇人的什么丈夫，那个妻子要做一个丈夫的妻子，一个男人的妻子，这是讲到一夫一妻在神的心里面。虽然能在旧约有好多的例子，可能有娶了有好的妾了这方面，但是他不是在神的心里边。特别神也强调的是，这婚姻特别是要是一生一世的，就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割，这神的一个心意。所以吧，一旦我们进入婚姻的里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一条不归路，真正的不归路。不要想着怎么什么时候想出来， 不要像那个山中书所说的那种，这个家庭就像一个鸟巢一样，就是进来的人想出去，出去的人想进来。但是我们基督徒观点一定要知道，神的心意在于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割，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既然这样设定，神肯定会有恩典，肯定会有力量来也叫你维持这个婚姻，来叫你改变这个婚姻的。大家要对神有盼望，神既然这个设立，神肯定会给你恩典，会肯定给你们。只是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来寻求神的心，不愿意来当按照神的心去做的时候，吃苦的往往是我们自己。所以首先我们设立婚姻的一个主要目的，一定要知道这是神所设立的，说是为了神的旨意来设立这婚姻的，绝对不是把我们进入婚姻里边是为了让对方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一定要知道谁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只有神。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需要建立在对配偶的基础上，唯有神才能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而且把特别最重要的，我们讲到那个前几段时间我们学那个礼拜更新的时候，神最大的需要是一个渴求这个永生的需要了，就是希望与这个永生的神建立这个关系的需要了。这是神是最能满足的，希望在配偶身上你永远无法找到你所需要的满足的了。所以这为了神的旨意，而且把特别在以弗所说的也讲到，就是把当讲到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特别是讲到另外一层关系，就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他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要我们是要进入这个奥秘里边，实际上要明白这个奥秘。所以神设立的婚姻，神让我们体会就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一层什么关系，就通过我们跟配偶之间的关系来让我们来体会，来让我们来理解，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这个灵魂体之间建立一和的见证。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和那个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是如同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它不是等同，一定要注意。因为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教会虽然不完美，但是基督是完美的，是无罪的，是完全可以过出一种舍己的爱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有限的人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都是非常有限，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无法达到这个基督的标准来爱我们的妻子。这个但是这个如同实际上在神的心意里边，神希望我们基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来爱我们的配偶，来与我们的配偶合一，这是神的一个心意。第二就是神设立婚姻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所以把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有非常非常有名的话，是万事互相效力，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就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要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神的一个心意。所以拯救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他的见证人，成为像他儿子一样生命的人，这是神的一个心意。有人说，曾经有个人对他儿子或者对他那个弟弟说的，如果你想好好的服侍神的话，可以不结婚，但是如果你要活得像更像耶稣的话，还在进入婚姻里边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来成为像一个耶稣的样的人。因为神借着这个家这样来磨练我们，神借这个家来破碎我们，神借这个家来造就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吧，实际上吧，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进这个家里边吧，不只是要忍受这个婚姻带来的痛苦了，更重要的是实际上来享受这个婚姻，就是基督和教会之间这个婚姻带来的给我们的乐趣了。对吧，借着这个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带来的益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近在约婚节吧，实际上他那个网上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在认识我们教会他一讲，就是基督化的家庭。 非常非常好。大爷，我有个建议，大爷如果有时间听的话，可以上网去听。他是讲的就是如何借着建立这个基督化家庭来认识他的教会了。他们教会实际上把这个基督化家庭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他讲的也是各种的关系，也讲的婚姻的意义。我原来想昨天晚上是自己不讲了，就是专门听他的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在课后可以听了，我希望大家这是进入这个实际的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和意义里边。他讲到就是下面这三个原则是约翰爵士提出来的。他说婚姻一定要以基督为中心。我们刚才在主义学也分享到，实际上我们跟你婚姻里边吧是一个三层的关系，是一个丈夫妻子和神之间的关系。当丈夫和妻子一同来亲近神的时候，自然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会非常非常亲近，这是一个金三角的关系。当我们一方与神非常远的时候，实际上吧同样这个三角的关系就是比较不正常的一种关系了。在这所有的事情上，实际上神叫我们以基督为中心，把基督摆在丈夫和妻子的中心位，一同来追求他。当我们生命一同长进的时候，这是我们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也一同和好的关系。他第二次特别提到就是要以十架为根基了。讲到就是好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不同环境、不同背景、不同脾气或不同习性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如何才能建立这种基督和教会之间这种合一的关系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借着他实际上来破碎我们天然的阻，借着基督来破碎我们天然的阻，就是借着十字架。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感到自己的婚姻无处可走的时候，当我们感到自己的婚姻这是根本没有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神已经给我们做出一个榜样，就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这个榜样，就是可以借着十字架就是来到他的面前，达到他是完全的合一。所以吧，就是于洪杰讲这个时候，他特别讲到实际上在婚姻里边，如果你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有一条路是存在的，就是死路一条。什么时候你学会这是在基督上借十字架来致死自己，什么时候实际上你在婚姻中也是活的时候，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让基督的生在我身上显明。当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什么活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把婚姻失败的原因归咎对方，但是基督告诉我们，我们首先要致死自己，首先要致死自己，以十字架为根基。这十字架是一条真是通往这个美满和谐婚姻的一条路。又也特别强调，就是婚姻是一个永远的盟约和卫生。永远盟约和卫生的是，一旦进入这个盟约里边，实际上我们是靠着神，不是说感到对方不能满足时，感到你遇见比较合适的时候就要离开这个，它是一个永远的盟约。而且它是一个委身，是彼此对于对方的一个委身。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理解婚姻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个过去的一种观念中出来，千万不要因为就是我结婚是为了让对方来满足你，我结婚是为了繁衍后代。这些不说不对，但是神共有更大的目的，是这样的，借着婚姻来造就我们，借着婚姻来使我们享受这种合一的关系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在圣经中有四个地方提到这一节，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婚姻稳固的一个律了，一个规律了。我们要保持一个稳固的婚姻，这句话是理解这句话并在生活中能够实行出来，对我们来说就是至关至关重要的。首先他讲到离开父母，这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可能是不是太行， 中国传统观念往往要四世同堂，当老一辈还没出世的时候，像在老一辈在这个家中仍然是掌权的，然后其次是一个阶梯中的这种关系了。但是圣经的观念实际上人结婚以后什么要离开父母，离开父母一定要注意，神不是叫我们抛弃父母，神不是以为就是把认父母不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看整本圣经的话，我们知道神特别在世界中特别吩咐我们要什么，要孝敬父母，是我们在世得福可以长寿，这是带应许的诫命。这样神特别强调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要孝敬父母，但是为什么神这里离开父母是一种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婚姻的关系，首先是要调整过去这种关系中的优先顺序了。在结婚以前，实际上我们与父母的关系会是地位，当然是除了神以外了，神是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基督耶稣有一句话，就是人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的，还有一切的，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话，但是吧，如何把这个话的理解然后行出来，实际上神的心意上，当我们与神搞好关系的时候，实际上吧，可以帮助我们与其他的人、其他的事来搞好关系了。这是第一位的单身。但是在这个家庭关系除了神以外，在我们结婚之前，实际上我们最重要一层关系是我们与父母之间关系。但一旦结婚以后，这个次序一定要调整。什么是成为第一位了？是我们与配偶的关系得上升为第一位。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很多的中国人，很多的家庭，就是这种关系调不过来，往往是把自己的父母啦、自己家庭那一方啦，利益放在配偶的前边。一旦这样的话，实际上我很难达到神所设立的这个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个目的。所以吧，是第一要调整自己的优先顺序，把配偶真正的放在一个他应有的位置。中国传统的一个观念就是妻子与衣服，弟兄与首都，妻子好像衣服一样可以随时换，实际上这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观念的。圣经的观念是讲，我们结婚以后，配偶已经上升为他的第二位，已经上升为除了神以外你应该首先考虑的一个对象关系，一切的一切首先把这个关系摆在首位。在调整这个优先关系的时候，另一方面就是很重要的时候吧，这个配偶的地位和配偶的关系要优先于自己的工作，配偶的关系要优先于自己的服侍，配偶关系要优先于自己的爱好和运动和消遣。你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运动爱好和消遣，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和服侍来影响你跟配偶的关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往往是有一种观念，就是先以事业为重，然后再以家庭第二，特别在中国大陆都有这个但是根据圣经的原则，根据神的原则，神希望我们把配偶真正放在他应有的位置，就是第二个的。我们做什么事，我们要想到这影响不影响我跟配偶之间的，这影响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我们俩之间的合一。有些人实际上吧，当我们处理不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很难真是有一个稳固的婚姻。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是吃了很多的亏了。首先我的从小我自己也有好多的爱好了，运动和消遣了。我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看球的，当然也是非常非常喜欢运动员了。但是在前段时间也是吧，我得觉着吧，我这个球不能不看，一个礼拜一次，为什么不能看呢？但是雨虹吧，相对来说吧，对我这看球就是非常非常厌恶。我前段时间就基本上憋不过这个劲来，觉着为什么我不能看一次呢？是因为其他家庭和其他基督徒，因为这看。 看球是可以增进家庭关系的，而且嘛，也在神的心意里边好像。而且嘛，前几年我还专门嘛找到一本书来帮助我呢。那本书就是有个女的，有个你可以看，她讲的如何控制自己的情感，讲的千万不要来纵容那个配偶，让他成为一个的是吧的是。活在一个自恋或者状态，你要做你自己喜欢的事。他那本书上，我觉得吧，那人写的时候吧，不一定不读圣经了。但是，在我在做选择的时候，我往往不从自己的观念出发。我觉得我这个事对我有好处，我觉得我看球对我是一种放松，我觉得我看球我得了很大的喜悦，我觉得我看球的时候我心情非常非常兴奋和满足。但是我没想到对配偶，在我看球的时候我心上配偶是伤心，在我看球的时候配偶是气愤的，实际上我就把我自己的喜好，把自己的消遣就放在了与配偶之上。这样吧，你很难实际上吧，你建立与配偶之间这个稳固的关系了。所以吧，这在前段时间，特别是这 football season， 雨虹对我非常非常不满足，不时的就会表露出来了。所以我在重新考虑的时候，我觉着，特别是在最近学习这个家庭的时候，我觉得是应该真是把妻子。有配偶有妻子的关系放在你的首位，做什么事都要这影响不影响我和配偶之间的关系。最近就是我下决心就是虽然自己先想看，但是我决定的是为了配偶的关系，就是来放弃这个爱好了。虽然有点心不舍了，但是我知道这是为了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了。离开父母另外一层关系很重要的是，我们神叫我们在经济上要有独立的位置，不止在经济上，在心理上，在情感上，在意志上，神要我们从独立出来，从父母的这种管理中独立出来。很多特别在中国，我知道有很多的啃老族，我自己的那个大侄子就是一个。前段时间我给家里打电话，他非常反对，我那个哥哥吧，就是因为他丧偶以后，他要另娶，他因为他另娶以后吧，他自己应得的那份财产就没了，他没有丝毫去为他自己的父亲来考虑，为自己父亲的晚年来考虑，往往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如今吧，他把我那个哥哥那个妻子就是二婚给撵走以后，整个就是把我哥哥那个工资卡就是拿在手中，这是觉得他父亲赚钱是应该是他的，就想这是虽然结婚了，虽然自己已经有一个孩子，但是还没有学会在经济上独立。这方面非常的要，我们结婚一项，实际上我们在经济上是一种独立的人，我们不应该再依靠上辈，不应该再依靠自己父母或者岳父母来供给我们的需要，我们有能力，我们有义务，我们有责任自己来养活自己，而且自己不过只养活自己，而且要尽到这个孝敬，尽到这个来养育他们的人，来帮助他们的人。这是我神在圣经中所给我们的，不只是在经济上独立，在心理上要独立，在情感上我们也要独立，在做决定上，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们不要再回去打电话问妈妈爸爸这个事怎么办，我们是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很多的事上我们也要学会自己拿主见，就是学会就是在这一切的事上神叫我们要成熟，要长大，要负起责任。这是离开父母另外一层很重要的关系，只有离开父母以后，实际上我们才能真正的与妻子联合了。所以吧，另外一个观点是要彼此联合。昨天讲到的这个圣经讲原文是，你要离开妻子与你可以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就同样一样，妻子她就是要要离开自己父母，与丈夫联合，这是一个彼此联合的过程。彼此联合在英文中它是叫 united， be united， 因为神是 united 之外，而且另外一个词吧，如果你看那 King James 我想它叫 cleave to your wife， cleave 的原文的意思吧，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了，这个叫 pursue with great energy or cling to something zealously， 这什么意思？实际上我们从结婚以后，实际上我们对配偶要 pursue with great energy and zealously， 就实际上我们要努力的，要追求，要培养与配偶之间这种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这种联合的关系，首先要表现在属灵上 ，spiritually， 在属灵上一同成长，在属灵上我们就是有很好的交通，当然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许多的时候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要为自己的配偶来听到，要为自己来听到，千万不要用听到的话来要求配偶。神是对你说话的，神不是借着你对配偶说话，你做你应该做的，配偶自然有神的方面等等。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听了一些话，用圣经的话来要求配偶的时候，特别是当配偶不能做不到，违反我们的期望和意愿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失望，失望很厉害，因为这是我们为别人听到。所以当我们这要学会要自为自己听到神怎么对你说，我们持守在心里来要求自己，来改变自己，千万不有一个期望，就是我要借着这神的话来改变对方。改变对方的责任是在神，不在于你，但你要做你应该做的，你要在这方面你可以劝勉了，可以提醒了，可以帮助了，提供一个方向，但最终改变人的是神，是圣灵。我们要把配偶放在神手里，借着这个来改变配偶，但神要做的是你要改变自己。当我们改变自己的时候，神说当死在你身上发动的时候，就生会在别人身上发动。这非常重要，就是在属灵上我们要学会与配偶联合，在属灵上我们要帮助对方一起来成长。第二个就是在情感上，就是在情感上我们真是要学会与对方联合。在情感与对方联合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与妻子之间真是有这种不间断的一种就是直接的这种沟通了。所以吧，有人统计的是吧，婚姻为什么会破裂，一个很大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沟通。我承认我自己在这沟通方面有很大的缺乏，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有时候在沟通方面吧也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好多的时候夫妻双方这个沟通不畅大多是在我了，所以但是我也认识到这个沟通对双方的关系的建立，对双方之间的联合，特别是在情感上建立，是至关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有好多的书，好多的书，我希望大家是真正的，咱们图书馆也有好多的书，就是如何与夫妻沟通，如何与爱人沟通，这方面甚至来帮助我们来成长了。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几年以前，我们听那个，一篇讲到是那个李秀全讲的，就是讲到在沟通的时候要怎么着，要四思而后言。我们也中华人强调就是要三思而后言，但是李秀全他讲的要四思而后言，就是在沟通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方式方法，而要说的话。而且也要学会大家用圣经的原理，是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很多的时候在沟通的时候，也要我们就是能够彼此来敞开，真正的强调就是用爱心来说诚实话。特别是当我们双方有了冲突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有一方已经出了怒气的时候，如何沟通就显得更加重要。实际上吵架是一种沟通，当然是一种非常非常激烈的沟通方式呢。所以吧，在那个圣经中 在以弗所书，保罗特别提醒我们什么呢？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没有说不可以生气，对，生气的时候就是不可犯罪。当然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就会说出一些恶毒的话，说出一些刻薄的话，说出一些挑剔的话，令对方非常非常难受。实际上神说生气不可犯罪，而且把他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夫妻之间的关系一旦超过一夜，神说的你会给魔鬼留下地步来做工作，来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个原则也是在夫妻沟通上来值得我们深思了。夫妻这个彼此联合，他实际上把它讲到的是 pursue with great energy， 特别的强调的我们夫妻要为这个婚姻的关系，要为这个彼此的联合，要说出双方的努力。千万不要因为我的婚姻已经没有救了，千万不要我的婚姻就这样。神是有恩典的神，神在你身上是叫你将来要享受婚姻的神。神因此我们一定要把盼望放在神身上，而且为此来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千万不要说我已经放弃了，我对这个婚姻已经觉得无路可救了而走自己的路。一定要知道你只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神会叫你改变你的婚姻，神会改变你的另一半的。在这个彼此做出努力的时候，彼此如何去联合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以前我讲过，这是谢刚在十多年以前的讲的三个方面了，就是夫妻之间如何真是更好的联合，就是讲的三 T。 一定要有时间，就是 time， 一定要有跟妻子有一定要给妻子有时间，不管你俩人独处的时间还也好，还是两人去度蜜月的时间也好，一定要留出时间你跟你配偶要独处。没有独处你很难谈上深层次的沟通了。所以你可以安排吧，一周某个时间就是要一起来独处，一起来进行这种深层次的沟通，这非常非常的。没有时间你很难谈爱对方了，不管是 quality time 还是 quantity time都是需要时间的。另一方面就 touch， 讲到这个肢体的这个亲密和爱了，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要联合的话，这是不可少的。当我们即使彼此这种远离的时候，彼此不愿意让对方亲近的时候，我们很难谈到与对方联合了。第三就是 talk， 对 time 的时候我们有这种很好的沟通，很共同。这是讲到联合的部分，就是我们彼此要为这个婚姻的建立，要为这个婚姻的和睦，真是来一起来努力，千万不要只为是对方对方的事，是双方的事。第三个原则，第三个律例是爱要成为一体，爱要成为一体，不只是在性关系和肉体的结合，当然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如果你统计离婚的一个原因和婚姻不和的一个原因，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在这个性关系方面这个不和了。当然我今天我以前对张曼也讲过了，成为一体更重要的是一种对对方的完全的委身，是你下决心要一生一世对对方完全的分享自己的整个人，把自己完全的真实交托给配偶了，这是成为一体，这不再是两个人了，而是一个人成为一体。这首先表现在我们在财产上，上次李辉也讲到我们结婚以后是不是还有两个分开的账户，如果我们财产不能合的话，我们的心很难合，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什么心意在哪里，这是首先的财产要真是成为一体。第二就是我们过去的家庭关系，好比我自己的父母是不是现在对另外人来说就是局外人，不是的。当然结婚的时候每个人都带了一个大的 package， 我 我自己的父母，我自己兄弟姐妹，我自己过去的一切爱好，这如今都带着 package 成为一体了，都成为这个一体里面。我不能说我仅仅接受这个人，我不接受你其他的一切关系，我不接受你的父母，我不接受你的弟兄，我不接受你过去的一切。那你不可能与这个人成为一体。很大的时候成为一体是说，我接纳这个人，我接纳他一切，包括他的父母，包括他的弟兄姐妹，包括他过去的一切，我都接纳，我都包容，这是成为一体。当然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很容易的，因为往往人是容易犯这种评判自私的问题，我们在这方面真实的需要基督的救恩，真的需要基督的救恩来改变我们的眼光，来用基督的眼光来看我们配偶的家人，来看用基督的眼光来看我们配偶的过去，以致我们可能真正的就是来拆断我们中间这个隔断的墙，才能真正的与配偶达到合一。上次实际上李辉在这方面已经讲过了，所以我这里我是不多讲了。所以在那个以弗所书讲到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和角色的时候，特别提到几个方面了。他对丈夫有两个要求，对妻子也有两个要求。他对丈夫的要求是，你们做妻子的，对妻子要求是，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就是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就有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妻子应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对丈夫的要求，这里打红字基本上讲的一个要爱，要爱自己的妻子。为什么基督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实际上这是我们做男的，特别做丈夫，特别容易忽略的事。我们往往在心意上我们知道我是爱他的了，但是当我们说到爱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一种自私的爱，我们往往是一种吧，我非常这种不是表露的爱，让对方感不到的爱。特别是我们不是一种非常舍己的爱，我们好多的事往往出于一种自私的目的，往往是为了自己的享受，往往为了自己的满足，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兴奋去做的。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到我们要爱基督的时候，他讲的你要像基督为教会舍己那样去爱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妻子，这是非常重要的。提到妻子的时候，他讲到就是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且要在凡事上顺服，用二位经，而且把最后在那个33节提到妻子当敬重自己的丈夫。当然我们在那个主义学的时候，向阳也提到，就是吧，在那个彼得前书也提到，就是我们这个丈夫也当与妻子同住，按情侣与妻子同住，而且要敬重自己的妻子了。那个方面敬重跟这方面敬重不一样。当保罗在这边提到敬重的时候，特别强调的是你要注意，男人是有面子的，男人还也很注重面子的。当我们去做妻子，能够在别人面前尊荣我们的丈夫，能够在别人面前敬重我们的丈夫，能还特别在孩子面前敬重我们的丈夫的时候，这样安然的，实际上你行在神的心意里啊，这样安然的，你和丈夫间的关系也会改变。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看不起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当我们在别人面前来指责自己的丈夫的时候，也很难让丈夫的这个心中的尊严来兴起来。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的，所以有一本书特别强调是妻子需要爱，丈夫需要竞争，这是两方面特别关心的地方。他没有强调顺服，实际上我们昨天晚上也分享到，当妻子实际上吧，在家庭关系中这个顺服的关系 实际上并不是非常重要，除非这个你和妻子之间、丈夫妻子之间有了很大的冲突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种彼此顺服的关系，因为我知道，在地位上各方面我们与妻子是同等的，虽然神设立丈夫是家庭的头，但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活在一种彼此顺服的这种，但是与子女的关系，我们这种顺服的要求就相对上变得非常非常重要，这是讲到教育子女的关系，教育子女的是以弗所说六章四节，他对不对？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虽然这里只提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但是我提醒在座的各位母亲，千万不要忽略你们的角色，千万不要忽略你们的责任，因为在圣经中多次多方的也提到母亲在教养子女方面的重要性和责任，在箴言书一章八节讲到，说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你不可离开你母亲的法则，讲到母亲的法则是如何重要。而且我们也知道，在大多数的家庭了，孩子跟父母跟母亲相处的时间远远的多于跟父亲相处的时间，这就更多的把母亲养育和教养这孩子的角色就放在这个其中，而且母亲的影响，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很重要的。哈拿对那个撒母耳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罗伊和那个尤丁基对提摩太成长也是一至关重要的。所以我劝你在座的这个母亲们，不要以为就是把一切丈夫就把一切那个教养责任就推给丈夫，子女教养不好是丈夫责任，不是的。实际上，既然我们爱成为一体的时候，实际上教养子女已经成为我们双方的事，不是一个责任。当然，神这里特别是不是保罗，特别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气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做父亲特别容易来忽略对儿女的关系。我自己在这方面是有切身体会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孩子跟妻子的时间比较多，就是自己在有意无意的就忽略了对孩子这方面的管教和教导，就忽略。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你们做父亲的千万不要忽略，而且吧，我们做父亲的很多的时候，因为跟儿女这种关系没有母亲跟儿女这种关系亲密的话，我们往往在管教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会惹儿女气，儿女气的是让儿女受了肢体，这是神所警戒的，当然我们也知道神设一个家的时候父亲是一家之主，在神之下，实际上他用父亲来带着这个权柄来训练自己的儿女，来管教自己，来供给自己的儿女，来教养自己的儿女，以后的父亲要向神来交账的，而且保罗特别强调，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时候，他在哥罗西书书提到的时候，恐怕他们受了肢体，这就要求在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法，不应该要求他们过于他能力所能达到的。实际上我们做妻子的对丈夫也是，做丈夫对妻子要求也是这样，千万不要要求他过于能达到的，到了什么地步按什么地步行。一旦你把过高的期望放在自己的配偶身上，把放在自己的儿女身上的时候，你只能使双方都不舒服，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就是要谨慎自己责备和教导子女的方法，要避免用一些威胁性的、一些论断性的、用一些极端性的方法和措辞。很多的时候，我自己小时候，因为我父亲不在，我受我母亲的管教比较厉害，很多时候那些言语措辞让我很受伤，只长大了自己经常做噩梦，直到有一天，真是神恢复和医治。我们确实不要在儿女身上留下这样的伤害。有时候打一下可能还容易忘记，你说一句非常重的话，儿女会记你一辈子的。 有的你对配偶说一句话很重的话，配偶也会记你一辈子的。当然我们希望在配偶这种交流、配偶这种沟通和吵架的时候不要翻旧账，是真的。但是这种伤害的话有时候真是会记一辈子，所以要谨慎自己的言语，要谨慎自己的措辞，千万不要说你就是那样，你从来就不你这个笨蛋或者怎么着，你现在用这些话来描述自己的配偶，来描述自己的儿女。第二就是要应当给儿女失败这种机会了，允许他们失败、犯错误、有过失，而且他们犯错误、过失、失败的时候，要不要谴责和恶意的批评他们，而是要从正面来帮助、来疏导、来解决，这方面非常非常重要。当然，遇到道德性的问题，遇到这种我们一定要注意如何来教众，如何来管教，是另外一回事。我可能是前两年以前，我儿子就跟我分享，私下来我们一起交流的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他有一个挣扎。那时候就是看色情网站，我是不是听了这话我就严厉的批评他？不是的，如果你严厉批评他，实际上你这种声音的方法不但不能有助于他改变他，而且吧可能你会变本加厉了。但那时候你实际上你要帮助他、疏导他，来给他圣经的原则，帮助他从这个走出来了，而不是一种批评、责备、谩骂的手段来帮助。有一本书，大家可以去看，非常非常重要，就是《How to Grow a Child from God》。它有20几条了，我只是节选了几条来帮助我们夫妻双方如何来教养自己的子女，要检讨一下自己对孩子的期望，是近吗？以圣经提供的亮光来做评估。一定要注意，可能你还在家中不止一个孩子，千万注意，各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千万不能用一个孩子的要求来要求其他的。对孩子的不一样，也有不一样的期望和要求。当然，这是我们说的因材施教，按照神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他们，教养他们，他们到老就不偏离了。而且吧，要学会要多多的称赞他，多多的鼓励他，而欣赏他。而且呢，要学会在无伤大雅的事情上，让他有决定的自由。教养孩子就是，在基督的长进，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了。特别是不要让他跟别人比较了，不要嘲弄和取笑他了，不要轻视自己的孩子了，不要无缘无故的在众人面前责骂他了。当孩子惹上麻烦、叫你头疼的时候，不要有过激的反应了，不要失去自制了，不要教养狂吼和尖叫了。当我们错在了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请求他宽恕了。要定期的举行家庭会议了，定期家庭会议。我觉得以前那个老韩是提醒的，这帮助我们实际上与孩子建立这种沟通的渠道了。应多注意，这是基督徒们应有的品格和态度，过于孩子的表现了，运动方面的成绩、学习方面的成绩、衣着、外貌等，我们要基督的品格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放上第一位。而且我要明白自己有责任预备孩子面对今生和来世。我比较喜欢一条，就是当为孩子散步的时候，你要提跟孩子分享有关信仰方面的事，你要问他对信仰的理解，对基督耶稣的救恩的认识，他可以告诉你。当你觉得他的有的回答还不完全跟圣经相符的时候，你这会儿嘛，你这样可以开导他。这孩子从中学习很多事情。我有觉得三个孩子都有这方面教导，他们发现他们都非常愿意把自己的信仰来分享出来，而且在这分享过程中，他也同样把在学校、把在其他地方的挣扎也分享给你。在这时候，你真的可以开导他。你有自己的子女，一定要有这样，就是敞开的关系来沟通。 第三要活出自己的信仰来，然后对以身作则吧，比光有言语教导来更为有效。神是看你如何对待这个信仰，神看你是不是对这个信仰，孩子是看你是不是对这个信仰非常认真。如果你自己不认真的话，你很难培养出一个对孩子对信仰认真的孩子。嗯，最后一个他特别强调的以家庭为整体，全心的投入教会，全家侍奉的观念，这是约书亚原则的。至于我和我家，毕竟侍奉耶和华，很多的时候，当一个人有了侍奉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侍奉，是全家的侍奉，全家来帮助他。嗯，特别是今年暑期，是杰瑞负责那个儿童的那个 worship 的时候，我们全家一起来帮他想办法，全家一起来协调他，等末子把这个教好，不是把他你自己的事你自己管，就是把全家实际上带在一个侍奉里边，这样全家侍奉是一个帮助我们之间彼此关系，帮助这个他对神的一个认识了。最后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这首歌吧，实际上在2005年春晚唱过。